无住涅槃有，这是四种涅槃，这四种涅槃呢，都是真如，都是其实都是真如，真如的不同面相而已啊。所以这个刚讲，这个是无为的功德。那它有个特色，尽未来际无所住，在实践上来讲没有穷尽。佛一旦等于说获得了，这个不能讲获得，因为这个陈文正讲的这是显得。是这个真如是所显的，在转依里面呢、这个叫所显的，因为它本来就有这一种无漏的这一种啊，其实我们本具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啊，你不能够开显它的体性跟作用。那开显了之后，叫这个叫所显得无住涅槃呢。刚刚讲时间上没有穷尽。那到底做什么呢？还是度化有情。佛为什么一定要用无住涅槃呢？他不能用有余依涅槃，不能用无余涅槃，因为就是要继续度化有情。虽然这是无为功德啊，这个无为功德为依为所依，然后那个转世成智才能够配合起来运用的。无所住。无所住就是不住于无余依涅槃，当然也不住于生死，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三项呢，大意经说佛地无分别智以及大悲，这个合起来这个叫余且。原因什么呢？自利利他常无尽故。这句话有点小问题，有点小问题。佛地的无分别智，刚刚才讲了，初地菩萨就开始有了无分别智。那经论上比喻，这个就是月亮，初一、初二那样的月亮，初三、初四那样的月亮，有的月亮，但是呢，一小部分，到最后到佛就是满月哦。那但是呢，就刚刚才讲的那个无住涅槃是无为功德，无分别智啊，这是有为的哦。讲到智慧的智。它一定是有为，是有为，但是是无漏啊！再加上大悲，我刚刚说为什么有个小问题，就是自利利他常无尽故。其实以佛地来讲啊，已经没有自利这个部分。佛地来讲，已经成佛的没有自利这个部分，因为自利已经圆满。那利他呢，其实也圆满，不然就不叫佛。但是利他圆满，就是说，其实这是就化身、变化身而说的。变化身呢，它一直其实永远没有穷尽哦，没有停下来。在娑婆国土度化有情的因缘圆满的，同样的在别的他方国土继续度化那一方的有缘众生，这个根本永远不会停的。说常无尽是可以的，但是说自利其实不需要说常无尽，或者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叫常无尽？这已经打破时间了，因为根本无穷无尽。佛的自利这个自己要解脱的部分呢，从初地到十地以来啊，他的需要的智慧在佛的时候都圆满了，是这样的。那常无尽就是说，已经是。气入的这个等于是不生不灭的状态，就是他的三种身哈，法身啊、报身、化身，是这样的啊。那就是刚刚这个很长的，没有穷尽，可以这么理解。我刚才意思说，他不会需要再增加，不会需要像菩萨一样啊，还要继续的累积智力、累积利他，他不需要，他一切是圆满。这个地方我也想要打个岔，就是我们上第一次不是有发了一个有一个图，有那个大的图，大的圈圈，大的圈圈里面有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啊。这个大图呢，现在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下面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佛也是一样的。这个大图大圈圈里面齁，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佛也是这样子，但是有一部分没有了。 他的现行呢，不需要再熏，不要再熏成任何新的种子，所以他只有一半。那个大的千年里面呢，我们说三法同时哦，它只有两个法，从种子产生现行，它只有这样子。但是你们可能想，那这个种子用不完了，用不完了，对的，用不完，确实用不完，对佛而言用不完，他不用再熏。不用再熏成新的，而且通通都无漏。那我说这个很重要，连佛都是这样子哦。佛的清净的无垢的第八识里面含藏无量无边无穷尽的一切，都是清净的种子。连佛的前五识、前五根，这是讲变化身，都是无漏的，都清净的。但是它一样要有种子，一样要有种子才能得这个现行。你就是变化身也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讲的更重要的重点，刚刚才讲佛也是这样子，那请问他那个种子怎么来的？种子怎么来的？这个种子生现行，这是有为法，有为法有生有灭，一定是刹那生刹那灭，这个不能违背，不能违背缘起法则，这一定的。好，既然刹那生刹那灭，这些种子怎么从哪里来的？大家想想从哪里来的？陈伟师尊讲一样啊，两种啊，本性作种，还有呢习所成种或者熏所成种。本性作种就无始以来就熏习了，它还是熏习，不过无始来已经熏习了。这个才叫本性作种，不是说不熏习本来就有，这个要区别。陈伟师尊讲的本性注种是无始以来就熏习的，就法尔如是就具备了、然后当然还有第二大类，第二大类大家一般容易接受熏心的、我刚刚讲什么？好，我刚刚讲怎么来的，很简单，三大阿僧子劫，其实不只是三大阿僧子劫，无量无边的生生世世，每一生每一世，不管他到哪里哦，当然从发菩提心那个时候算起，刚刚讲的资粮位开始，三大阿僧子劫所累积的。为什么我们这一两年两三年在台湾呢、有时候去参加一些佛教的会议、学术活动等等，还有一些人有这种疑惑，就是说需要三大阿僧子劫。这可能吗？这要等到哪一天哪一月啊、就是你想想看，要成佛他所需要的，刚刚才讲成佛以后所无量无边的，时间上没有穷尽的，空间上没有穷尽的，去度化无量无边中，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原来的因在三大阿僧子劫，就是培养这些因，就是去熏习那些种子，转世成智是这样子，转世成智之后，这些智的发动也是这样子，这些智一样是有为，一样是生灭，它的种子哪里来？一样就是刚刚讲的三大阿僧子劫。三大阿僧子劫里面、不是也完全都无漏啊？你说资粮位、加行位还没有见到，还没有出地以前，很多都还是有漏啊。很多都还是有漏，所以三大阿僧劫所累积的那个种子跟功德，有一些是无漏没有错，还有一些还是有漏的。这也是为什么佛的变化身可以变化成跟我们一样，像释迦牟尼佛变化的，他这个变化身跟我们差不多，他所处的地方跟我们差不多。照理说佛一切都无漏啊，那他怎么还有要变化成这个？就刚讲种子生现行，你要变化成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的变化身，还是需要这种种子，没有这种种子你没有办法做这种变化，不能无中生有啊！所以那个大图那个大群很重要，你要把它应用在每一个事情上面，你现在所作所为也是这个大图，你是菩萨也是这个大图，你是佛也是 只不过切一半，你不用再熏这个新的，就这样子。所以刚刚讲你要去思维它怎么来的，不是无中生有。所以佛或者说我们说成佛，这个不是西方宗教想象的神啊、造物主啊，或者印度宗教所想象的，都不是。因为他们所想象那个根本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三大安子邪这个过程，然后凭空就捏造出来，那当然问题很多。佛不是的，我们现在修行也是一样啊，我们将来要成佛就是这样子，这个非常的合理科学，完全没有任何的迷信，是这样的。好，那五分别智刚刚才讲这就有，但是它初地到十地还是贯穿的，到了佛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圆满了，已经没有需要再分五分别智。五分别智可以说根本五分别智，我以前有讲这个厚德也有五分别智，厚德智不是完全都是有分别，它也有无分别，所以无分别智包括根本无分别智，包括厚德，这个都是对佛来讲啊，没有这些差别。对佛来讲，甚至是啊，就是前一般我们说前五识，一般我们说前五根，对佛而言都没有这个区别了。成唯识论在很前面的段落，大概卷二卷三就说了这个事情，佛的五根，佛的五个识，它是可以护，比方说眼识。眼是可以去听到声音，眼是可以去认知声音，可以去尝到味道，就是不像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对应了，这样的局限它完全打破这一些。好，一样就是它的修行过程，如是因才能有如是果。第四项呢，说便说于且师地经，竟然有这个经。好，那现在大概看不到这个经。佛地功德皆明于前，刚刚才讲佛的功德，这里面有无为的，有为的。你们要知道有为无为，一样去看一下《于成唯识论》第九卷，还有第十卷，你找一下，就讲得很清楚。这个都在讲转义的时候讲的。好，那佛地的一切功德啊。这里其实是偏重于无为，第四项偏重于无为啊，这个也是于且穷于法界无断尽故啊。无为功德就是以真如为体性，本身就是真如。我们常讲的二空所显的真如，或者你说刚讲的修六度万恨所显露的真如，这个呢，穷于法界，这个是就。我们姑且不能说是量，但是它是就是穷究一切，可以说普遍啊，遍满一切。通常讲法界有两个角度，也是遍满一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没有任何一法不在范围内。有时候讲到体性，讲体性的时候的法界就等于法性啊。那这里我看它是穷究的意思。没有断尽，所以如果讲实践来讲，也没有所谓的一个终点啊，是这样子。好，为什么没有个终点呢？我们不能详细讲，只能简单讲，佛的无漏的一切功德，刚刚讲种子生现行，这个过程中啊，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抵触。无漏的种子啊，还有无漏的现行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呢、啊。没有什么可以去破坏它的，这点很特别哦。平常时候我们说那个我们现在有漏的啦，有杂染的，这一些啊要被转化啊，要被透过修行呢、啊、来把它转成清净，也就是要被破除，要被弃舍。陈维斯顿也有这样讲啊，这要被弃舍啊，那个劣的无漏。还有这个有漏的，这个要弃舍，是这样子。但是无漏的 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破坏它，是这样的。所以它在时间上来讲没有什么穷尽，然后呢，空间上来讲普遍一切。第五项呢，分别三圣功德经说，三圣果德名于前，皆原因是什么呢？皆与正理等相应故。好，第五项呢是包括三圣，前面四项通通讲佛，佛才有的，那现在讲三圣也有的。我刚刚才讲了，其实比起来啊还是不一样。二圣的功德啊，二圣的最后的菩提啊，比方说阿罗汉，比方说这个辟支佛啊，跟佛比起来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现在讲说他们的究竟，就解脱来讲那是一样。三圣的圣人都解脱轮回，处理生死，这个一样，这点是一样啊，是这样的。那现在不讲，不管他一样不一样，通通曝光，这些都叫做愚切。那他们都跟正理啊，还有前面讲的那个教，还有因啊等等啊，乃至那个境啊，都是相应的，都是相应的。就是前面有讲那个相应的时候，有讲善巧跟方便这两种相应，这里也有这个意思。我们看第六项啊，十五页，第六项赞佛论说，三生三德皆是于前，因为呢一切果德啊不相离故。这还是讲佛、哦、三生，刚刚才讲的法身，应该讲自信法身、自信身，还有呢就是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啊。这个受用身就是过且讲是报身好了，我们说圆满报身，报身。第三个就是化身，就是变化身。陈慧师尊讲的比较细一点，其实是四个身，中间两个当做一个，受用身你不分的话就当做一个。刚刚讲的一般讲的法报化啊，这个其实不是只有佛才有，你要看看陈慧师尊，我们上个礼拜在那个课也讲了一下啊，平等性质可以转出。它可以变化出它受用身，但是平等性质不是只有佛才有啊，平等性质啊在初地时候就有了，在初地就有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平等性质啊，就是原来第七世染污的时候，莫那世染污的第七世就执着第八世啊，有这个我执、法执啊，这个都俱生的，没有分别的哈。第七世所产生的我执法执都是俱生的，但是呢在初地的时候啊，就破坏了这个部分，破坏了这个部分你就得了平等正悟的平等。平等性有十种，十种平等性里面至少有一部分，因此就可以得平等性质。这个平等性质最初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有，初地就可以有。但是初地就有了，它可不可以变化出他受用身呢？陈慧师尊没有详细讲，原则上既然有这个字应该是可以。或者我们说八地以后的菩萨，八地以上菩萨有那个一生身，一生身其实也就是他受用身、哦、也就是他受用身。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要度化有情、啊、所变出的身，或者说他是变化身、哦、是这样的。那一样啊，他要能够产生一生生或者变化生，靠什么？靠种子，一样靠种子，要有这一种种子才能生这种生，是这样的、哦、三种生，还有三种德。这个三德啊，在涅盘经讲得很好，摩子观一开始就讲得很好，讲了一般的我们不是太了解，般若德、解脱德、般若德、涅盘德，这三个德。解脱德啊，这个名字本身好像共通于二圣解脱啊，般若啊，那好像又共通于菩萨，涅槃又看你是讲哪一种涅槃，好像也通于其他的圣人。不过要是从佛的角度说啊，这个三个都是最究竟圆满的， 成为诗论这个维持三十颂最后那个最后第三十颂，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解脱身，解脱身。所以刚刚讲那个转移这个成果啊，那个刚刚才讲的无为功德等等啊，这个也可以叫做解脱身。佛也有解脱身，当然大家都有，而且佛的解脱身呢、啊，唯有佛的解脱身可以被叫做，刚刚那个颂我还没念完，大牟尼明法，只有佛的解脱身也可以被叫做法身。但是这个颂文的法身不是一般的法身，那个是包括一般的法报化三个身合起来的，叫做法身。那这三个德啊，在摩子观说，这三德啊，通通合起来也叫做法身。三德圆满哦，这个时候被叫做法身。你看看摩子观就明白，解脱德、般若德、涅槃德合起来三者完全具足、哦、才叫做法身。所以那个法身就是刚刚讲的包括了法报化的那一种法身。然后这种法身呢，在唐朝的那个金溪湛南大师啊注解摩子观，他说这个就叫做中道佛性啊，是他是这个样意思的。好，这里讲这个也是余且一切果的不相离，没有错。佛的一切的果的功德啊，完全具足，这个不相离是完全具足。但是我要补充一件事情，佛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功德，想起来也是蛮不得了的哦。但是他不是随时随地在用这些功德，不是随时随地啊，他是有需要才用。是这样，当然他要用马上可以用，佛的一切神通功德要用马上可以用，没有任何的这个阻碍或者是迟疑。但是他不需要无时无刻都用这些，不需要。正如我刚刚讲，他用千百亿化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他随顺着我们的这个娑婆国土这种状态啊，但是其实他本真正的状态，那个自信法身真正的状态，甚至连自受用身这种真正状态，那无时无地，他无时无地随时随地都是在受用这些事情，自受用身啊，他随时随地在受用他这些无量无边的功德，真的。但是呢，他的变化身那就不需要，他不需要随时随地展露这些功德。如果他这样做，我们无法亲近他。如果释迦牟尼佛随时随地光是神通，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在课堂上有讲这个故事，这个目犍连尊者想要看看佛的这个无间顶像到底是长在什么样子，他就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照理说两个人身高差不多嘛，对不对？你说你头怎么样也可以看得到啊？他大概也是做了一下这个动作，发现看不到，就飞飞飞飞飞，飞到天空，飞得很高很高很高，超过了不晓多少个国土，都还看不到。结果呢，累了就休息了，就到了一个地方休息了。有个故事很好，很有意思。好，那为什么佛的无间顶像，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都看不到？就真实的来讲是看不到。二圣圣人呢、啊？只看得到变化身，他受用身都看不到。他受用身是给菩萨看的，是给初地到十地菩萨看的。所以你看，那连二圣圣人只能看到变化身，变化身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80岁圆寂的这一个弄涅槃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好，第七项是极义论，说。我为所设有为无为诸功德具，皆是于前。那这根据前面的解释应该明白了，有为跟无为，一切功德啊，佛的一切功德也不出这两大类，不是无为就是有为，是这样。那是这个我上次说，有为的功德就是转世成智， 为主要啊，这是字从字的角度说。然后那这四种字各有它的作用，各有它的作用。不过想起来不只是只有这些字，刚刚才讲了，转世成就虽然是主要的，还是有别的，这个十八不共法等等啊，等等，这些都是啊。那无为的就是刚刚讲的四种涅槃都是无为的。佛有没有有余一涅槃呢？如果从那个他是阿罗汉，从这个变化身的释迦牟尼佛来看，他是阿罗汉，当然他也有，不过他不入这个无余一涅槃啊，是这样的。那原因什么呢？等至究竟和合位，这个等这个字，我想是这里意思是平等，有为跟无为啊，这些功德啊，也是瑜伽瑜伽，因为呢，他们平等的达到，究竟和合的这种状态，这里没有理由说等至是平常讲的禅定，没有必要在这里突然跑出一个禅定的相关的名称，我想是平等的达到究竟。而且和合的这种阶段跟状态，那用个和合，就刚刚讲有为跟无为的功德其实是不分的，不客气讲也是不分的。我们解释要这样解释，从他的修行过程，整个转移啊，你要交代清楚，你都要说，对佛而言，这些其实都不分，已经没有什么分的问题。好，是这样的，所以结果合起来哦，此说进行果名为瑜伽，这里是总结前面讲的三大类进行果。我刚刚有讲，其实有五个教理进行果，但是一般讲的多的是这三个进行果讲的多，那这些都是瑜伽，是这样子。接下来就说前于出标说等智者。世论复言，如是圣教。那这里就是讲那个教，这个教就前面有讲过，就是佛所教的这一些，佛一般讲的佛法这一个字啊，要注意，就是谁来说佛法。一般现在的理解是五种佛法，是五种人说的，不是只有佛说的才叫佛法。你就是看阿含经也是这样子。你看阿含经不是里面，这里面不是通通的佛说的。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有的小小的经文，发生一个故事，某某某某在家的长者居士，某某某某在家长者居士，比方说很有名的，瑜伽长者、直多长者，很多长者很有名的。他们至少都得出国，有的得三国啊。好，后来他们年纪大了，生病了，甚至就可能不年纪大了，会不会过得不了多久啊？怎么样？好，这时候僧团就派人去跟他问候。我讲的是那个小的经文，那个小的经文里面的记载就是他们的对话，这也算经呢、啊？这个还是阿含经呢、啊？杂含经里面的有啊。所以你说佛法佛的经里面的完全都佛说的吗？不是啊，这个僧团派去的这个出家人跟这个在家居士对话的内容也是经文啊。所以不要以为一定要佛说的才叫经，另外当然天说法啊，有的是问答，有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尊者跟尊者，长老跟长老之间的问答，这也是编进来也是经啊，等等等等啊。但是主要是内涵上是要符合的。像刚刚讲这个长者们，他们这样问答什么呢？问答这个无我，四座响应是无我，等等等等，这个内容没有错，这个内容是佛说的内容。好，刚刚讲到教，佛说的这些佛法叫做教，这些教啊是叫做圣教。内涵上你看这里讲啊，这是道有帝王也是叫瑜伽，称原因是什么呢？称正理故，顺正行故， 引证果故。我们现在的学习啊，也必须要这样子。像有些私立论当然是这样子，因为理上来讲完全符合正理，那么这修行的过程次第步骤内涵说完全符合正确的这些过程的阶段，那成果呢，只要你真正具备了如实的见解，如实的修行，如实的次第，如实的步骤，一定可以得这个果。这个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你的。水到渠就成，烧开水，这个火候到了，时间够长了，水一定开。这个是缘起的真相。我们现在没有果，是因为我们的因跟缘，我们的功夫不够，该具备的我们不具备。那没关系，我们就开始来一点一滴的来具备。那最重要开始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教非常重要，如果你这个教不对了，下面都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佛法，或者说我们要信仰佛教，做佛教徒，真正原因就是这个佛的这些内涵我这里也可以打个岔这个妙净长老在他讲一些事的一开始，我最近也回头去看看这些 DVD， 他也讲了，一开始就讲，这个是他说有一本书吧，大概过去在大陆有出版，好像那个作者姓张，他是讲的中国历史上，他说中国的历史上面呢，秦汉有这个诸子百家，我们知道秦汉以后。中国本土没有什么高明的思想然后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那些有智慧的人，大家都跑去佛教里面了。妙净长老引这个，他也很感慨，他说是的，没有错。他说这个人很有智慧，确实没有错。当佛法一进来到我们中国，许许多多的人看到这些内容，不得了。你说这些内涵。我们原来的诸子百家比不上这些内容的透彻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世啊，讲的透彻，再讲了当时的印度那文明啊，佛法那很高，已经很高明，光是大比婆沙论里面那种思维思辨或者一些思论，有一些思维思辨的，现在我们去看，有的人会看的头都疼的，很难懂，跟外道的辩论要怎么样破斥外道，这都很细微的那个姓张的说不定是印顺导师。印顺导师有一个，他传记上有一个小故事，他有一次故意捏造出一个人，因为他俗家是姓张的，他用他的俗家的名字去捏造出一个人，然后点之后就不讲了，是这样，刚好都是姓张。好，那刚刚讲那个教的重要性我们大藏经里面我觉得这一点也很一方面是可惜，一方面是觉得很感叹，就大藏经里面还有很多现在大家都不太去看，这个很可惜。好，此文可解那这个教的部分呢，这个意思很清楚，没有特别难懂再来呢，此文可解理入境中，故更不说，或者故不更说都可以。这个刚刚讲五个教理境行果，理啊，理有时候可以归纳到境里面就可以了。理跟境，前面有讲理是比较深，境是比较浅，还是字比较深呢？前面有讲，总之，是可以归进来的。理为什么可以归到境里面？因为理也就是我们要证悟的要通达的对象，所以他们共通的都是对象会有时候可以包括进来。所以为什么有的地方讲教理行果有的地方讲那个进行果等等都可以，不管它是五项四项三项都无所谓，但是内容上都差不多。底下有一点点不同的讨论这我们不用详细看后面都有三行 第十五页我们不用详细看，就是这个意思一样，就是三圣的观行。我们现在已经把净行果、这三个呢都是余且已经解释过了。现在第十六页、这很明显的是顿顿法师，他把它综合一下，然观上下古今今古所解啊，何为四类、就是这么多不同的说法里面呢、归纳一下，不出这四项。一啊，唯取行，有的人只着重在行，就刚讲的行是余且啊，或者第二个呢，取这个净行果，这三个，这个范围就大，讨论的也比较详细，这个叫余且啊。第三种啊，并取教，并取教的意思是说，第二个净行果加上教，这样就有四个，就有四个。接下来说第四种，第四种说此三啊并如是说，我想那个第四种可能就是三个把它合在前面，三个都合在一块吧。他说呢，此三并如是说，前来传解哦，就是刚讲的有五项净理行果，但是第五个叫做得果即缘，立身救物，药病相应，合起来还是前后有四种。总之，这个都是归纳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啊。第五个说得果即缘了，那它就是完全利益一切有情啊，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方法，法门啊，就比喻为那个药，对治一切有情的烦恼颠倒。就是比喻为病这样子，那这个要相应。关于相应呢，我也有深的感触。比方说佛法有这么多内涵，法门这么多，经论这么多，我们怎么学呢？大家想想看，我们怎么学呢？怎么修呢？所以有时候会往往就好，不要修那么多，我们就选一些很简单的容易做的，或者比较流行的流传的。这个都不是很理想，不是很理想。那怎么样才理想呢？对不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对。我认为现在的汉传佛教呢，就是我说的三个著作。当然，你当然可以配合其他的哦。三个著作：成唯识论、俱舍论、瑜伽师利论这三个著作。这三个著作加上他们的注解，你能够花个五六年乃至十年。里面的内容明白了，融会贯通了，配合经啊，如果有的人还有一些学习经，还有止观，就这三大类合起来，大概你个人的修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或者你再加一点像清净道论，因为清净道论呢讲这个四种业处，每个业处怎么取所缘，怎么个去得禅定。怎么个初禅、二禅、三禅？这个讲得很清楚，很具体。那取所缘的时候呢，怎么取是对的，怎么取不对的，这讲得很清楚。这个，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俱舍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利论呢，跟这个都互相有相同的，但是互相有详细不详细的差别。你全部把它综合起来，就很完整。同时配合经，像我自己也很喜欢《法华经》啊，各式各样的。现在大家一般比较知道的经，特别是《大圣经》，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都看过很多了。看过，光是解《生命经》啊，我毕业去美国之前，我自己在台大的校园里面大概看过十遍。解《生命经》篇幅很短啊，那个薄薄的，我都还记得那个版本。我讲的是，总之你就多学。那先以这个为根本，是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一点不模糊，非常科学，非常的合逻辑，解释很清楚。然后你去看经，你就明白为什么这样子。我们现在看很多经的注解，那些注解，写注解的人怎么写呢？他还是参考这一些的，或者像华严经、华严疏钞也是一样的。好，我就大概是这种情况。那 否则的话呢，就是容易偏一边，偏一边。好，现在他说，有事哦，此中事义，故曰相应。这四个意思还是差不多的哦，教理玄会，这样叫做相应。现在是针对那个相应，前面讲余且，余且也是相应，现在针对那个相应哦，教跟理啊，要符合。他这个古文，顿论法师如果是韩国人，他古文相当不错，不输于一般的啊、教理贤惠，第二个行果民福，第三个自尽克邪，克邪就是恰到好处，克就是针对，对好了，对好了，对好了哦，自去证悟那个尽啊，自要去观那个尽，正确的对好了，而且达到恰到好处的和谐，空有不二。这个顿论法师好像也蛮重视空的啊，有些师弟论空的，用这个字啊，不太多，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不是没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但是看样子这个他也是认为有这个说法，这个都是对的。刚刚才讲进行果，一切都叫做余且，都叫做相应，因此要包括很多很多的。空有当然也是不二，就是缘起跟性空，上次说的也是不二，也是不二。魔子观那个智大也是这样讲，啊，这个从假入空，从空入假，空假不二，这都是一样的。好，那下面这个意思都很明白，我们不用一个念。18页讲那个地啊，不对不起，17页还有漏掉。那这里讲的梵文这个书名了、啊，刚讲那个论的名字，前面讲了 yoga， 现在讲那个阿恰拉，yoga 恰拉 ，yoga 恰拉是 yoga 加上阿恰拉，啊，看样子这个顿论法是懂梵文的，或者他有找到这些讨论梵文的阿恰拉古文啊，古文的中文拼起来音其实不太正确，阿恰拉，然后那个波米就是地。好，倒头第四行，波米就是地。那他的解释都很明白了，我看不需要一一的念，好，你自己看好了。到了第18页还是讲那个地。那么地的意思需要了解，请大家要看啊。我们下次再来看看这个地，然后再看看论，这样子大概这个论的名字就解释了。好，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大家带这三本课本是有点重。辛苦了，我们一起回想。